姿约夜宵在酒吧见面。罗兹说，我确实瞒着你一些事。夜宵心里一愣，果然如此，他的猜测没有错。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仍然很平静地说，很好，现在你讲给我听听。夜宵，我不是故意要隐瞒的，我只是因为害怕。好了，我又不是法官，我无权判定你是否有罪，你只需要把你知道的实情告诉我就行了。罗兹点了点头，他又抿了口酒，低下头，缓缓地说，一年前，在程天赋自杀的那天晚上，他去过黑房子。接着，罗兹抬起头看了看夜宵的眼睛，却发现夜宵显得很平静。罗兹继续说下去，程天赋酷爱摄像，那时候他正在准备参加一次个人纪录片的大奖赛。有一次，他问我，哪儿有神秘的老房子可以拍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去神秘的老房子拍纪录片呢？他回答说，他喜欢冒险和挑战。那时候，他缠得我很紧，因为我曾经在无意中说过一些关于黑房子的事情。最后无奈，我只好把黑房子的地址告诉了程天赋。神秘的老房子，为什么说黑房子是神秘的老房子？啊，这只能说是一种感觉吧，因为在那栋房子里埋藏着太多的秘密了。在我小的时候，我就听我奶奶说过许多关于黑房子里的怪事儿。什么怪事儿？罗斯沉默了，他愣愣地看着夜宵的眼睛，也许他还在犹豫不决。夜宵靠近他说，请你告诉我。罗兹，我想告诉你，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对破案有帮助。你难道不想把杀害倩倩的真凶给找出来吗？啊，你难道不想让更多的人从此睡上安稳觉吗？好，我告诉你，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十多年前，童年的妈妈神秘地失踪了，童年的爸爸呢也意外地死了。童年离开了 S 市，黑房子空关了起来，谁也不敢再进去了。又过了几年，我也搬家了，但是我始终没法忘掉这个黑房子，也没法忘掉童年和他的妈妈。也许是小时候的记忆对一个人的影响特别大吧。说到这儿，维埃里为意大利打进了一个头球，酒吧里一片欢呼声。于是罗兹仰起头喝了一口酒，夜宵点了点头，这些我都知道。罗兹，你少喝一点好吗？
不，只有这样，这样我才能麻醉自己的神经，让自己好受点儿。啊，关于黑房子有一个传说，我一定告诉你。在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童年的妈妈戴着一串镶着宝石的项链，是猫眼儿。夜宵想起了那天雨儿给他看的项链。
你怎么知道的？
啊，
是的，是那个猫眼宝石，非常迷人，特别是在阳光的直射下能够发出奇异的反光，戴在童年妈妈的脖子上，那简直是天生的绝配。但是关于这枚猫眼宝石却有着一个可怕的传说。罗兹把眼睛靠近了夜宵，神秘兮兮地靠在他的耳边说，那枚猫眼宝石里囚禁着一个罪恶的灵魂。夜宵迅速地把头转开，尽量地跟他保持着距离。他淡淡地说，啊，这只是传说而已。
可是生活在黑房子周围的人，他们都相信这个传说的。我奶奶曾经告诉过我，在文革的时候，黑房子里发生过好几起可怕的事情。
金家的凶案。叶宵想起了1975年发生的金文荣家的惨案。
对呀，那只是其中之一。
这些全是我奶奶告诉我的，因为那时候我奶奶和搬进黑房子的金家很熟，经常互相串门。我记得我奶奶说过，在文革后期的一天晚上，她到黑房子里的金家去做客，忽然发现金家女人的脖子上多了一串项链。要知道，在文革时期，几乎没有人戴项链之类的首饰啊。所以我奶奶的这个发现让她非常的惊讶，而且金家的女人戴着的项链还镶嵌着一块宝石，就是那枚猫眼儿。此刻夜宵的眼前不时地浮现出雨儿戴着那枚项链的样子，她终于有了些紧张，说，你奶奶认识这条项链？
是的，我奶奶在黑房子的对面住了50多年，她跟黑房子里的人都很熟悉。她告诉我，童年的奶奶就曾戴过那串猫眼项链。在文革的那一年，红卫兵闯入了黑房子，批斗和殴打童家的人，
结果童年的爷爷和奶奶忍受不住他们的侮辱，就在黑房子的3楼双双吃安眠药自杀了。听说在他们自杀的那天晚上，周围的邻居们还听到从黑房子里传出跳舞的音乐声，
那舞曲响了整整一夜，就仿佛真的有几十个人在黑房子里欢快地跳舞。
而第二天，
红卫兵们闯进黑房子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已经变成僵硬的尸体了。
哦，这真是叫人毛骨悚然呢。罗兹，你确定你奶奶记得清过去发生的事吗？
怎么，你难道怀疑她老糊涂了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奶奶的身体很健康，精神也不错，特别是记性很好，没有像别的老人那样容易忘事。我确信她不会记错的。
而且不单单是她，黑房子周边的其他的邻居有时候也会在聊天的时候谈到关于黑房子里的奇怪的事。所以我奶奶不让我去黑房子里，但是我总是悄悄地去，因为童年的妈妈很喜欢我。罗兹又喝了一口酒，他的脸颊上飞上了红晕。我说到哪儿了？
你说到在文革后期的一天晚上，你奶奶发现金家的女人的脖子上戴着一串猫眼项链。
对对
啊，这让我奶奶万分的惊讶，因为她知道这串项链属于童家，曾经戴在童年的奶奶的胸前。自从童年的爷爷和奶奶自杀以后，人们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串项链。真不知道金家的女人是从什么地方找到这串猫眼项链的。而且还有人说，就是这串项链给黑房子童家带来了厄运。当时我奶奶见到金家的女人带着那串项链的时候，就觉得金家的人有些怪怪的，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从他们家人的神情动作还有一些奇怪的语言当中都可以感觉到。果然几个月以后，住在黑房子里的金家就发生了血案，那个戴着猫眼项链的女人用菜刀砍死了自己的丈夫，又砍伤了自己的儿子，最后自己上吊自杀了。听到这儿，叶宵又想到了那天晚上从局里的电脑调出来的金文荣一家的资料。档案里所记录的1975年在黑房子里发生的惨案确实如此，罗兹并没有骗他。现在他最想知道的就是金家的女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把他的疑问告诉了罗兹，罗兹摇了摇头说，天知道那个女人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可怕的事。我奶奶对我说，金家那个女人平时为人很好，她的丈夫平时也很正常，所以我奶奶才会经常与他们来往，否则我奶奶轻易是不会进黑房子去的。总之，这是一起非常奇怪的案子。可是我奶奶却断言说，金家女人的发狂一定与那串猫眼项链有关。我相信我奶奶的判断，她看人看得挺准的。现在叶晓可以确定了，为什么金文荣在地铁站台里看到雨儿不慎露出来的猫眼项链时会惊恐万分，就好像看到了魔鬼一样，最后居然跳下了站台，不幸成为地铁的轮下之鬼。原来这一切都源于1975年发生在黑房子里的那场离奇的凶杀案。金文荣的母亲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得到了这串猫眼项链，尽管当时没人戴项链首饰，但是以猫眼宝石的迷人魅力，足以使任何一个女人都难以抵挡这种诱惑。所以她只能在家里偷偷地戴着猫眼项链。但没过几个月，戴上了猫眼项链的金文荣的母亲就变得异常的疯狂，竟然砍死了自己的丈夫，还差点砍死自己的儿子金文荣，最后自杀了。金文荣从此就成为了失去了双亲的孤儿。难怪这枚猫眼宝石在金文荣的少年记忆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心理创伤。在金文荣的心中，与这枚猫眼相伴的是一段血腥而可怕的回忆，是恐惧、死亡和毁灭。所以当他在时隔20多年以后又一次在雨儿的胸前见到了那枚项链，就立刻勾起了他不堪回首的回忆。他对那枚猫眼宝石充满了恐惧和痛苦，让他的精神在瞬间陷于崩溃，唯一的解脱方法只能是死亡。
你在想什么呀？
罗兹看着夜宵呆呆地坐着半天一声不响，似乎在苦思冥想着什么。
叶宵回过神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表情有些尴尬地说：“啊，对不起，哎呀，我刚才的样子是不是挺傻的呀？
你是不是给吓着了？
哦，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别忘了我是警察。
得了吧，警察就不是人吗？凡是人就会害怕。”
叶宵微微一抖，他发现眼前这个女人的眼睛真尖，就像他的那位奶奶。他轻声地说：“也许你说的对，继续说下去，好吗？”“
好的。”“我的奶奶告诉我，在金家的血案发生以后，那串曾经戴在金家女人脖子上的猫眼项链就又失踪了。曾经有人在黑房子里仔细地寻找过那串项链，但是一无所获。当时，在黑房子里除了金家以外，还住了十几户人家，他们都是那时候抢房子住进来的。奶奶还说，在金家发生了血案以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案子。有一户人家姓张，他家的妻子莫名其妙的死了，许多人都猜测是被毒死的，而张家的小孩后来也都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发生了那么多命案，谁都说不清楚原因是什么，所以其他的人家都非常害怕，纷纷的搬了出去，离开了黑房子，再也不敢回来了。
怎么说，黑房子里就空了？
不，奶奶说黑房子里还剩下一个人，他就是童家唯一的后人。两年以后他结婚了，把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娶进了黑房子，后来就生下了童年。
那就是童年的父母。
没错，在童年的父母结婚后不久，忽然有一天，人们发现在童家新媳妇的脖子上又出现了那串迷人的项链。谁都不知道这串猫眼项链在失踪以后又是从哪儿被找出来的。当时关于那串项链的可怕传说已经在黑房子周围传开了，人们都不敢靠近那串项链，害怕那串项链会给自己带来晦气和厄运。不过我小时候的胆子非常大，从来没有对什么事情感到过害怕。尽管我奶奶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我还是经常去黑房子。也许除了对童年妈妈的喜爱以外，我还着迷于她胸前那美丽的猫眼宝石吧。
那你对童年的爸爸印象如何呢？
我很少见到他，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他是一个阴郁的男人，我不喜欢他。在我11岁的时候，童年的妈妈就神秘的失踪了。从此以后，猫眼宝石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罗兹长长的叹出了一口气，这个时候他终于感到了畅快，把闷在心里的话全都倾诉了出来。这也算是心理上的一种解脱。你知道的就这些吗？
啊，都在这儿了。本来我不想把这些关于黑房子和猫眼的事情告诉程天赋的，但是他实在是缠得我没办法，我只能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他。
那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因为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程天赋真的去黑房子，但是后来我就越想越奇怪了，而且发现他的摄像机也被你带到公安局去了。我这才想到程天赋可能真的去过黑房子了。一年来我一直非常的内疚，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些告诉你的。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呢？
因为倩倩的死，他死得太惨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非常害怕，我怕凶手还会来找我。而且我去过黑房子了，见到了雨儿，又安排了童年来接替倩倩的空缺。我越来越看到黑房子里可能真的有着什么秘密，于是我经常做噩梦，我梦到那个凶手掐住了我的脖子，掐住了我的脖子。他的声音越说越轻，直到再也说不出话来。叶宵叹了一口气，一看到女人流眼泪，他就无能为力，他只能安慰说：“罗子，谢谢你能够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你不会有事，如果你感到有危险，可以随时打我的手机，我会及时赶到。
叶宵，你能再坐一会儿吗？好吗？
有一个警察在身边，有安全感，是吗？啊，你看看周围这么多人，会有谁敢谋害你呢？好了，不用害怕。啊，我先送你回家吧。他们离开了酒吧。叶宵在结账的时候看了一眼电视屏幕，意大利还是1-0领先，比赛时间所剩无几了。他想，韩国大概要被淘汰了吧？可惜，当叶宵和罗兹离开酒吧后不久，意大利人就被裁判送回家了。走出酒吧以后，外面的世界依旧是灯红酒绿。叶宵问：“要我开车送你回家吗？”
不用了吧，还是我自己回去吧。啊，再见。
罗兹挥了挥手，但刚要离开，又回过头来，盯着叶宵的眼睛说：“
我总觉着今天晚上会出什么事儿。”